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Taiga zo.
Dange gao za.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是方向，我宁愿你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玉璇。节目一开呢，想要先来请就是听众朋友们稍微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闭上眼睛然后请大家跑一下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紧张？就在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候，如果要迈开脚步，诶，到底心态会怎么样呢？哦，如果觉得有点害怕，有点迟疑哦，其实这个就是视障者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到的挑战。但是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这一场活动当中呢，视障跑者们通过透陪跑志工的带领哦，要环台湾一圈，跑遍台湾22个县市，并且呢还有爱心年菜的部分，把爱传到各地去。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台北公益路跑扶轮社社长，同时也是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总干事杨中鼎，和大家分享这个充满爱的活动。现在请社长来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你好。
哎，主持人玉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一般人光是要跑步环台一圈就很困难了，更何况这一次的活动已经办了很多年，对，今年是第九届，然后都是透过陪跑员带领视障者一起来跑步。然后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活动呢？然后实际上要怎么样带领？哦，这个可能大家刚开始听到这场活动会有一点不太知道说确切要怎么样来执行，可以请这个社长来跟大家仔细的介绍一下吗？
我先讲一下这个盲人环台的起源，就是我们怎么开始。其实是从一个梦想开始，就一个视障朋友他说他想要环台。这一开始大家应觉得你都看不到了你还要环台，怎么可能？他说可以大家带领他或者是用接力的方式啊。其实这个梦想那个这个视障朋友喊了2年都没有人能理他最后是我去把他执行了。那我执行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那时候我有个好朋友叫宇德，他就讲说其实梦想啊不一次就成功，你可以3-4次失败，就像国父11次那个革命一样，3-4次失败这个故事才会更那我就想说对啊，既然梦想可以有失败的机会，那不是很好吗？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失败，最后成功嘛。好，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时候你会是第一名，考试第一名，你有可能做第一代盲人环台的，这个又让我觉得我以前功课都很差，终于有机会可以有第一所以我就训练了这个视障朋友9个月，然后就完成他的梦想就是一开始只是梦想的坚持完成。那最后为什么想说会跟木年菜啊环台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这个视障朋友又想环台第二次，第二次又为梦想已经实现，为什么还有第二次？所以第二次我们就团队就深思熟虑，想说好，那第二次我们就要跟公益结合，就要为更需要的人而跑。就是就像那个我们刚开始讲那个有梦想叫吴春成师傅，他其实就是因为过去得到社会的帮助，然后让他从他是中途失明，从失明之后被帮助，然后到他可以工作嘛，他就想说我只有看不到，其他的都还可以，那我想帮助比他更需要帮助的人那时候我们就想说视障朋友更需要帮助。好，那时候我们就想到惠民教养院。惠民教养院就是视多障，他本来看不到，还有智障啊癫痫啊自闭很多障别的，像我们去拜访了一次， 拜访那次之后，不但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就哇，这个社会上还有这么需要帮助的人，比视障朋友帮助。所以当下吴师傅其实被一个视障的小朋友，就你想想看，一个盲聋哑的小朋友摸着他，他就只有触觉跟嗅觉，就一直吴师傅就觉得啊，这好奇怪，怎么有一种人跟他讲话他都不回、哦、然后后来我们跟吴师傅讲说，他是啊，吴师傅当下就掉下眼泪，其实、嗯哦、然后他就说那我要为这些比我还要不好的人，我要为他跑，就让我跑到不能跑、哦、其实这个过程就九年来，其实我们唯一的信念就是我们要去找比视障朋友更需要帮助的人、哦、那支持我们下去的大概就是这个理念。
嗯，因为一般来说大家听到视障可能都会觉得说、哦、是很需要帮助的一群人，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他们也可以成为帮助别人的人。对、
哎、对，我觉得那个主持人讲得非常好，其实他就我们帮助了这个视障，这个视障的生命就不一样了、
嗯、
我们不但就是过去他们可能是手心向上，现在他们去帮助别人就手心向下，所以我们翻转了他的生命。所以很多后来因为第二届第三届后来参加，每一个视障朋友来都觉得哇，没想到我跑步也可以做公益、
嗯、
因为他们鼓舞的是那些比他们更不好的小朋友啊，或是就是不管是老憨儿啊，他们会觉得哇，你还可以出来跑，然后他们的生命好像借由这些跑出来也跑出去了、
嗯、
我就觉得这个活动很好的就是愿意参加的视障朋友参加，他会更愿意参加，因为他就是在家他就没事嘛，可是来出来跑就有人陪，有人讲故事啊，也有人就然后还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所以他们会很喜欢参加这个活动。
嗯，而且活动办到今年是第九届，然后应该算是每一年大家我觉得越办越盛大是绝对的啦。然后今年其实这个路线图都已经出来了，因为活动的时间是在12月27号到1月11号，就16天的这个路跑活动，然后路线真的没有在开玩笑，都是非常精实的路线了、
嗯、
一天要跑大概
我们只有开头跟最后一天大概开头也跑26公里，
嗯，
那其他几乎都是35公里以上、嗯、那如果你不想休，就有些补给站你不想休息，你可以去来回跑，几乎很会跑的跑友来就是一天一马。
哦，
对，原来其实我们一开始环台这是第九年，
嗯，
在以前前四年我们都是一天一马的，
一天一马就是一天
42公里，
对啊，
对，前几年就是这样。那后来因为要让参加的人来多一点嘛，嗯、然后时间要缩短，不然从22天到变成16天，16天就是两个，你只要请10天，
对，
然后加上60就有16天。好，所以做了一些的调整，当然路线也配合这个来参加民众都尽量在火车站，就你就是坐火车来，然后跑完之后要跑到火车站，要坐火车回去开车，类似这种概念。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大概就从路线的调整，那几乎每天几乎都是35、37以上。
嗯，可是我看到那个路线，我自己很好奇，就是我是比较初级的跑者，然后我慢慢练，现在是可以跑到10几公里，然后这个花了很长的时间哦，大概有半年左右。然后我就在想说，那视障跑者他们平常在生活当中要怎么样去练习啊？因为其实我知道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有所谓的陪跑员嘛，可是一般来说他们要怎么样去练习跑这么长的距离呢？
有一个专门寻视障朋友跟陪跑员的、嗯、叫中华视障路跑运动协会，
嗯，
他在台北好像有10个点可以去跑，就你如果想要陪跑，
嗯，
然后你就可以去找，上网可以找，你就打中华视障路跑运动，你就可以搜寻，他们有一年有4次的培训。
嗯，
其实培训就是你要常常跟视障朋友跑，然后这个信任跟默契就在这边建立着。所以如果你要参加这个培训，你找这个网站，那你就可以跟着跑，重点还是常常跑才会进步，不管是公里数的进步、默契的进步，都是要常常陪视障朋友练习。
哦，所以对于视障的朋友们来说，他们如果想练习，就是跟这个协会去做接触吗？
就是你联络就有人会主动找你。其实我们这些陪跑员都很热心的，
嗯，
就是所以我们也希望很多视障朋友可以出来，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都是往正能量去努力的，就在我有得到别人的信任，可能我老婆都没这么信任我，可是视障朋友你牵了他只能信任你，因为他看不到，所以这个过程中是很棒的一个过程，就是视障朋友愿意出来跑，然后他只要愿意，然后员又有一个良好的训练让他觉得很安全，他会一直他就越来越想出来啊，你也是越来越想要陪跑，然后你的跑 步成绩也会进步，他的成绩你看着他进步你也会开心。
嗯，可是刚才说这个陪跑员是要特别去培训的对不
对？
对，
要培训。
然后其实要陪跑并没有那么的简单，他有一些技巧。
哎，对，
这些技巧有什么？然后可以先怎么跟大家分享？
我先简单，就是当你看到视障朋友，他有一个四个字的口诀叫问拍引报。
嗯，
就你看到一个视障朋友，不管是过马路啊，或是他在捷运站等你来带的时候，你一定要先问他嘛。啊，你好，我是钟鼎，我可以带你去哪里嘛？或者说你需要什么帮忙嘛？所以问，那拍就有他的技巧，他是拍他的手背，告诉他你要怎么引导他，他可能要拿手肘啊，或是搭肩膀哈。这个陪着过程就是让他知道你要怎么样引他哈、嗯。那引就是引路啊，你要告诉他。但抱比较难一点，就是抱你要告诉你看到的东西，因为他看不到，你告诉啊，等一下会有阶梯啊，然后就大概几公尺，我们要左转了哈。就你尽可能跟他讲你看到的对路况哈、嗯。就如果你只讲路况，你就觉得很干。十公尺我们要左转，哎。中间没话讲，所以你甚至可以跟他讲一些，哎，等一下，右手边是哪里，左手边，尽量把你看到的，用你知道的语言，表达清楚。那一般我们会讲说这边、这边、这边，哎，那边，其实他不知道这边、这边、那边，对他来讲是一样的。我们会讲，哎，几点钟方向啊，然后几公尺啊，哈，让他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个方向感跟距离，哈，这是所以在接触他是要问牌引爆。那陪跑其实就比较复杂一点，就是一般我们都是两人三角的概念，就是内侧角是同时就是同进同出同样抬起啊，所以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就是两人三角会先陪，那我们会先让你去陌生的环境去走一圈啊，让你跟他的那个摆手这些同步频，然后再慢慢的跑起来哈。那在这个培训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伪盲，就是我们会有两个都是明眼人，但是其中一个是把眼睛蒙起来，然后让你去感受视障朋友在，比如下楼梯你都跨不出去，你会发现视障朋友很奇怪，搭了你的肩，你跨多少他就跟你跨，哎，他怎么知道要抬多高？可是很厉害，他就是从你肩膀的上下、手肘的上下，他其实就知道了。
哦、真的、哦，
对，真的很，就是你自己伪盲的时候，你跨不出去的，
对，
你没办法感受啊，带你那个人跨多高，然后走，你会害怕的，上楼梯害怕，下楼梯更害怕，那如果踩空怎么办？所以伪盲训练就是你会整个体验这个过程是。人家把这个信任交给你，我们要很有责任感的照顾他，所以这个伪盲训练其实就是让你感同身受，在你带领视障朋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很小心，所以你要跟他抱啊，跟他讲什么。就是我自己伪盲过，我跑了三公里，那三公里是我人生觉得跑最久，因为我的脚步跨不出去，很小步很小步，我都不敢，那一直等下到哪里左转右转，
到底到了没有？
对对对，然后他身体的一点小动，我就愣住了，所以你加在我们带视障朋友的时候，他如果很信任你，真的我们是很荣幸的，他可以跟我们跑这么快啊，然后可以把整个你跑五分速的时候，他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上了，
对，
就不小心跌倒，你就两个人一起跌倒，而且他还更惨了，
对，
所以你在这个陪跑过程中，他是有一些步骤，重点还是要常常去跟视障朋友跑，你才会得到这些信任跟默契啊，这样就你会爱上这个跑步，然后视障朋友也会很放心教你。
我看到陪跑员手上都拿一个那个算陪跑绳，
陪跑绳，
这个作用是什么啊？
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它是一个有无的绳子、哦、就是你要跑多快，它其实就靠这个绳子传导你，有靠它，因为它你跟它手牵手跑不快嘛，
对，
可是如果有一个手在，有一个这个绳子在这边，你会同时的摆手然后向左转向右转，你加上你的手肘的动作，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这个绳子就是就大家的默契都在这里、啊、
哦，所以视障朋友是透过绳子的移动来去感受到要多快，然后要左边右边这样子的速度，
对，搭配手肘嘛、就是如果你拉的时候会搭，就是绳子跟手肘就有时候要碰触，要推过去、要拉过来，你如果这样拉不知道，所以你会用手肘稍微的、当然最好是要做什么动作能够预先跟他讲比较好，不然你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我自己是陪跑，有时候就来不及了然后其实你会发现他反应很大
吓到了，
对，一听都吓到了，因为如果没跟他讲，他就是他怎么反应这么大？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哎呀、所以我说，伪盲的时候你去体验，因为你都一直吓到，
对，就会很紧张，因为自己看不到，更何况是视障朋友们。其实，
所以我们要先报给视障朋友，我们看到的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陪跑员的这个技巧嘛？然后其实在这个陪跑的过程当中，相信社长其实应该有陪跑的经验很多，对不对？
我已经陪跑十几年了，
就是有。 有这个路跑公益路跑开始，每一年都会陪跑吗？
对，我每一年都会陪跑。
可是从一开始到现在，现在应该是非常熟练了，但是一开始这个还不是很熟悉的当中，有发生什么让你觉得很紧张的事情吗？
其实因为我们盲人环台是跑马路的，其实跑马路最怕的就是叫，因为很多小巷子嘛，
对，
然后人会冲出来哈。其实通常我看得到，所以我们会 OK。可是视障朋友他可能声音靠近他了，然后他会突然就很紧张哈。在所以我们现在跑在以前跑马路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我们会跑我们的，我们就以为当成赛道上很安全在跑。其实跑马路有很多的声音，因为我们看得到这个声音，我们忽略，可是视障朋友看不到，声音对他是很重要一句，所以他有时候会突然靠你很近，因为他就觉得车子来了，
对，
哎呀，可是用我们眼睛来看，他也撞不到他。可是这个过程中是刚开始来环台的视障朋友，然后跟陪跑员是最需要注意的，因为在看不到的人，声音是他很重要的，所以声音一点点移动，他们就觉得快来了。加上外面其实很吵，对视障朋友来讲，跑马路比跑那个赛道上更吵。他是很混乱的环境，就是你自己蒙起来去体验一下，还真的这样子，他能跑，他真的是把生命交在你手上。
对啊，而且台湾的路其实蛮危险的，更何况是大街小巷，其实都充满危机。
没错，没错。就我们在西部的时候比较多小巷道，东部就比较 OK 了。
路比较大一点，
对，比较大，然后车子就算是大卡车，你也得出它是很远才来，很远来的。可是在西部的时候，那个假设脚踏车也不是会刹车那种很尖锐的声音啊，那些上面都会吓到。
哎，那路线上面会特别挑。挑选过说比较适合视障朋友去跑的这个路线，
其实我们就是台一线就比较宽嘛，然后台九线回来，在一开始是这样了。那后来的规划是因为我们要跑向社福团体嘛，所以有些路线就不会是跑在大马路，就可能跑在乡间小路，
有些还是避不掉的路线。
对，就是因为路线的规划，因为跑到这个社福团体，所以对有些乡间小路还真的很危险。但是我们公里数就会缩短嘛，我们还是以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不是每一条都是大路，但尽量是大路了啦。
所以就非常考验陪跑员的这个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不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詹翠兰修女。透过网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学习，能有三延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进入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福。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了，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频台。
广告过后持续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平台，今天邀请到的是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的总干事，同时也是台北公益路跑扶轮社社长杨忠鼎，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即将在12月底到1月初16天的路跑公益路跑活动哦。然后其实刚才在广告的时间我有问社长说，诶，为什么一定是跑步呢？因为其实如果说到环台啊，或者是说运动，视障朋友们应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可是为什么是跑步这件事情
哦？欸，其实视障朋友会的有游泳啊，单车啊，
对啊，
好多，上次还有潜水。
嗯，
哦，那我们选这个跑步是一开始我就是爱跑步的。
嗯，
然后碰到这个吴春成吴师傅，他就是有这个梦想。
对，
哦，那他的梦想一开始他想环岛。
嗯，
他想要环岛是说可能就是骑那个电动摩托车，然后他就搭着他的肩就这样环岛，他想，
所以他是想坐在车上吗？
没有，他是想要搭着他的肩跑步，
哦，
对，啊，累的当然可以坐在他的车上，
对对对，
可是那种电动车20公里可能就充电了，
嗯，
如果你骑上不20公里哪来的充电，
就跑不远这样子，
对，跑不远也没有那个效益，根本就不可能，对我来讲是不可能的，嗯，然后他原来的想说啊，他就是这样可以出去走一走啊，他其实想要出去走走，让大家看到说，哎，结果视障朋友还是可以跑步的，哦。那后来，因为这个方案不行嘛，然后加上刚好他在有一个机缘桥，他认识我，我那时候很爱跑，我一天大家都要跑20几公里，就出门就20，
嗯，
所以我就他们叫我叫中疯子哈，中年中疯，我就带着他，啊，而且那个吴师傅是因为他是按摩的，自己开按摩店，
嗯，
想跑就把他说今日公休，然后就去跑了，所以他就是很自由的，我想跑。他都有时间陪我跑，所以他说为什么是跑步，因为当他碰到一个爱跑步的人，所以他的环台就由我环台，但也有脚踏车环台的，
对对对，
那他视障朋友他就是第一个环台的视障朋友，对，刚好是碰到我，
哦，就是刚好是因为都喜欢跑步，
对对对，
然后都对跑步有兴趣才是选择跑步，对对对，因为我在之前查资料过程当中，嗯，我就想说可是环台的方式明明就有这么多，为什么偏偏是跑步呢？因为我觉得跑步台也是挺高的，因为你要练体力嘛，你要练起来是要花一点时间的，总比真的你说脚踏车啊或者是说什么什么更方便的方式其实有很多，
对对
对，那其实对于视障朋友们来说好像蛮多都喜欢想要去路跑的是吗？
哎，欸，对，其实你看这刚刚你讲这么多运动了，跑步是最简单的，步鞋穿上去，嗯，有人带，是我们就
最好入门的，
对，最好入门，就是他用的这个就不用像说要去游泳池啊，还要换衣服，不用，
嗯，
就算穿西装裤，你要跑也可以跑，
对
对，好，不然就是走快点，所以视障朋友这个是最简单的运动了哈。那你刚刚说，哎，欸，为什么环台有这么多方式，他就选择这个？我只能说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好，他这个吴师傅说了2年了，啊，
嗯，
其实有一个叫展翼的，他就是带视障朋友环台的，当然每年就会带视障朋友，嗯，那个过程也很棒，因为其总让视障朋友去感受那种台湾的美嘛，是用这个眼睛以外的，比如说风啊，感觉各方面的，然后饮食吃的东西特别，
嗯，
可是那吴师傅他会爱跑，就是他其实就是碰到我们这种爱跑的人当，所以为什么以跑步来环台？其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刚好是跑步的碰到跑步的我这样子，嗯，
哦，
对。
那对于视障朋友们来说，跑步的困难，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可能眼睛看不到很困难之外，那在身体方面或者是说在心理上面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觉得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就是他只要愿意走出来，
嗯，
其实愿意很难啊，因为他看不到之后他更不太信任人，
对，
他只能在他的就2点线工作地方回来工作地方，
嗯，
那其他陌生人其实他不太，所以整个盲人环台里面我知道的视障朋友大概只有100多个，可是领有这个残障手册是被判定是视障的大概有6万多人，所以你看这个比例很少，嗯，所以你刚刚讲说，哎，这个视障朋友出来跑最难的就是他要愿意走出来，
嗯，
这个是最，他只要愿意走出来，因为陪跑员都是很有爱心很善良的，然后都会尽可能的帮助你，所以我们会希望视障朋友，你只要愿意走出来，你只要透过就是现在可以上网，你就可以问，就会有人来带你去。其实前台会有一些这种跑的这个或是运动，就让你不会只有待2点一线待在家里，你还可以接触外面的机会。嗯，所以我们也许过去有很多是可能会骗视障朋友或干嘛，可是现在网络很发达哈，其实你可以找到一个比较正确方式，也不会 被骗的这方式哈，对，好，那不知道你就打盲人环台，我们就会找人去让你出来运动。
嗯，那对于他们来说，通常会有什么样的顾虑？就最常像我们刚才说的，很怕被骗吗？还是很怕身体上面跟不上呢，或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不要讲说跑步啊，就是你上面想要出来运动。
就很
困，然后你想我们都会有人就是这样说，所以其实有什么困难我觉得对，被骗是可能是，但是现在你只要上去找到一个可信的，我觉得被骗应该可以降低啊，就是但是还是一样，就是因为看不到信任感就会对谁都不太信任，这真的很难。就像就像我们跟他很常跑，他有些时候他有些事情他也会防着我们，
对，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看不到真的就没有办法全部很相信，所以最难的还是信任。但是要跨出要往信任走这一步，还是他想要运动，他想要走出来，因为其实我相信有爱心的人还是
很多，
还是多数的，不是每个人都是会要去骗的。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鼓励他们走出来，然后志工都是很有爱心的。
对，我觉得这一场活动最如果要下一个关键字，我觉得就是信任吧，就是让彼此都能够互相相信，然后完成这一场活动。那除此之外，其实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喜欢路跑，就是喜欢跑什么有一些指标性的路跑活动，报名都要用抢的。但是在这一场活动当中，这个盲人环台有特别注重这个速度吗？或者是说有注重，就因为有时候每个人的速度快慢不太一样嘛，但这又是一场16天的活动。
对，
那我觉得控管上面来说有一点困难，要怎么样确保说这个大家都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到达这，然后今天完成这个平安完成这一场活动呢？
我觉得玉轩好棒，你都问到这个我们在带活动最重要的步。我们就有一句 slogan 叫陪跑一小段让爱间断。
对，
你如果陪跑是我们最少人那一段，我觉得对我们是最好的。当然人多其实也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想要陪跑，我们几乎都会让你来跑，只要你顾好自己的安全，你不要去跟车子抢道啊，所以只要你来跑，我们其实没有限定你要多少数，因为你可以跑3公里，我们大概3到5公里会有一个，我们有一个保姆车补给站。所以你只要你如果只是想要了解活动，参加3公里5公里，你就可以看到时尚朋友的这种能够走出来的勇气跟对陪跑员的信任。然后你看马路这么大，然后他还可以就是时尚朋友就是牵着这个陪跑员或陪跑牵着就跑到这个马路上，你可以被这种氛围感动，哪怕是3公里5公里齁，就不用跟我们报名，就是来了解我们。可是如果你要跑一整天的齁，因为我们现在在网站上，因为一整天你可能我们可能就要跟你讲活动的过程啊，到哪里会休息站啊，然后跑步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齁，一整天的我们会有一些说明。就如果你要，当然我们一整天，如果你是一整天，我们会给你一个奖牌。所以那个奖牌其实很多，我们大概只做1000多面。对，我们大概每个参加全程会跑完全程的，对吧？就一天会全程的，然后比如说今天有假设开幕第一天大概有200人，或是300人，那其他天数可能只有50人60人齁，所以我们大概今年做比较多面了，今年做2000，那其他往年大概是做1000面，就是你有从头跑到尾的我们才会给你奖牌，如果你是中间加入的，对不起，你就没有奖牌，就看别人领奖牌。所以我们也希望加入的人多齁，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每天会有一些活动，每天早上，因为每天都等于是每天办一场马拉松，
对，
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些活动的说明，几乎要放在哪里啊，大概几公里会有休息啊，然后我们整个速度大概就是7分半左右，均速大概7分半左右跑完全程。所以如果你很慢只有9分的话，那我们会建议你就3公里，然后你就自己测了，或是说你想要体验整个活动最棒的部分，你可以参加开始的时候跟最后在社服单位结束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带了很多的跑友，就是或是跟随我们的跑友或是当地来支持我们的福人社，会在最终点的那个有福人社或是有联合记者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我们带了一些朋友去把这个场面做成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共的画面，就对。对，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是一般的民众，他不是担任陪跑员的话，他中途要加入也可以。然后如果你是单日想要跑，例如说从台北第一天是从台北直接跑到桃园嘛，对不对？然后在如果你第一天想要参加，你可以跑这样的距离，也可以完成当天的整趟。
对，
然后当天完成一整趟的话，就会有一个奖牌。
有一个奖牌。
像刚才这个社长说的这样子。
对，我们不但有奖牌，我们还会给一个颁奖挂章的画面。 你自己去跑一个马拉松就没有帮、哦、没有人帮你挂上，又来有那个华航后来有一个美女帮你挂上、
哦、对对对，
我们有长官帮你挂上，如果你跑完、
哦、只要当天你有跑完都会挂上，
都会办一个颁奖的仪式。
嗯、
哦、对，
你很棒哎、欸、
对，我觉得这个活动就是你来给我们一个很棒的场面，
嗯，
来做一个公益齁，就公益不一定要出钱，你来认可我们就代表你会来跑嘛，
对，
所以我们就给你一个长官啊或者是福伦社的，就是如果好的话会有市长就帮你挂上。
嗯，
对，
因为很多人其实马拉松很喜欢追求的就是那个奖牌嘛，然后跟挂上的荣誉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就是、哎、自己很棒，然后有完成一件事情。
没错没错没错，
对，刚才这个社长说到公益的部分很重要，然后也是这一次盲人环台很主要的目的。那其实刚才在广告时间社长有跟我提到，就是说其实为什么要办这一场路跑，就是希望能够把路跑这件事情的层次更升华上去，就把它变成是更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哦、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嗯、对，我很常跟那个很厉害的跑友讲说，你一定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嗯，
不然你跑步就只有数值，数值是什么意思啊？不要跑三小时啊，我跑两小半马跑到一百分钟内啊。
对，现在很多人喜欢吹嘘这个自己的成绩到哪里。
这其实这是对，这是就数值是跑步人一开始的追求，我要破二啊、嗯、我要破三啊，这是一开始数值。可是年纪大了长次可能受伤了，那你的数值就不可能进步了嘛。数、
嗯、
值有跑步的数值，还有说啊，我跑过波士顿跑过伦敦，这也是一个数值、嗯、可是时间久了就过了，这些数值就过了。可是如果你来参加环台啊，很多人认识你，就会讲啊，你破二啊，你跑过哪一个马拉松？就那个数值一直被重复的时候，它无形中会变成价值。而且这个重复不是你一直讲，
嗯，
而是别人讲说啊，终点你跑过波士啊，终点你跑过伦敦，对啊，大家听到明年在跑的时候，哎，他就一直讲一讲，所以你那个数值会变成是在其他新的跑友或是想要认识跑步的人的当中，他会询问你啊，你跑波士顿是怎么跑的啊，你怎么饿的？所以你那个数值会一直被重复，就会变成你跑步的价值。所以你来参加其他的活动可能不会，但是你只来参加公益的活动，
嗯，
然后问的人都是很无心，而且每一个人都把你，如果你是很老的老跑步的老前辈，他都会把你当偶像的崇拜，你每年都会被崇拜一次、
嗯、
所以这个价值是别人给你的，不是你自己要去要求来。所以为什么讲说你来陪跑，然后每年都来跑，你会感觉你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而且这个价值不是你要讲的，是别人来告诉你、嗯、啊，终点啊，你又办了第九届干嘛，就你有很多在这个参加的过程的价值，不会只有是跑步的数值，会有。所以我说你来参加这个会也是一个公益的价值、嗯、你说这公益价值是什么，就你来参加你才会体验，
就这个意义更加的升华上去了。
对，没错没错。
那我自己很好奇，就是社长好像跑步跑了很长的时间，对不对？
陪跑十年了，
陪跑十年，但是自己在跑马拉松的历程也是十多年吗？
对对对对。
那以前对于跑步的感受是什么？然后跟现在开始担任陪跑员，然后举办了这么多的这个每一年不同届的这个公益路跑活动，有什么样不同？对于跑步来说，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我其实是一个历程啊，我跑了这十年、嗯，其实一开始我会跑步是。就是别人给我一张号码布，刚好在我家旁边。
嗯，
然后我就说哇，21公里，所以我第一次跑步就是21公里。
啊，真
是好。但是我只跑了5公里，
嗯，
走了16公里，然后走到最后面3公里，就因为没有，就完全没有训练，所以最后3公里，哇、嗯，我的人就很难走。所以有时候你看电视，就是如果很卖力跑马拉松，有3天会走路会很奇怪。
对，
我就我没卖力，但是因为是我的第一次跑这么长，所以我3天上楼梯，我同事都问我说你干嘛？我说我跑了半马。他说哇，半马哎，对，我那时候是傻傻的哈、嗯，所以这是一个跑步是一个例子，所以后来我想说我要训练嘛、
嗯，
所以我训练啊，训练自己一个人训练真的，你也不知道怎么训练，
嗯，
然后我就参加了好像是让路跑运动协会他办了一个，他有10场免费的训练课程。
哦，一开始就接触到视障协会，
对，所以
这边
我其实是为了训练才去参加这个，因为他是、嗯、他就是免费的10场训练，而且请来的人都是国手，嗯、
这么
就是
阵容这么厉害，
对，所以他只有1-2小时讲简单的训练，可是那10场我就觉得、嗯、哦，原来跑马拉松是需要训练的，
对，
而且训练不是一直跑，
嗯，
他有这个就是坐操的训练啊，然后什么。马克操啊，然后平常的舒展，哇，其实这跑步的学问很大。好，后来我们就跟着师长朋友，就是 一起进步，因为市场朋友看不到，但是做操你也要带着他、嗯、所以我们就跟着市场朋友一直做操，所以我一开始跑步大概是两三个月后我就视障陪跑，那视障陪跑之后我就一直跟视障一起进步、哦、那进步当然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追求成绩嘛，好，所以我们也，所以我在说哎，如果一个人跑十公里跑到四十五分内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如果跟视障朋友跑四十五，大家哇四十五分，那都五分数以四分半以内，那他也看不到，他看不到还可以冲这么快，所以你看那个小心和信任的程度要非常非常够，那个一点点就是一就是你看到赛道上下有人要超过，那个一拉他的反应是很大的，所以、嗯、所以那个过程就是从这样子一直进步到后来我就是吴师傅的梦想我们帮他完成，然后再在茫然环台齁、哦、所以我跑步的过程就是一开始其实就是爱跑步，没有别的事、嗯、就是跑步、啊、这样一个那个傻子一直要我要跑他都可以，那我们就带他跑，然后要跑到这个就是环台来做这个嘛齁、哦、那后来我们会做公益的原因就是其实就是在发愿的那一个人，
嗯，
他就是想说我想为更需要的人跑，
嗯，
所以我们就会做到这个公益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就是就像刚刚讲的从跑步然后带整个盲人环台的组织到做公益九年，这个其实是很长，但是你会发现跑步的意义一直在变不一样的东西、
嗯、
所以如果你只是一直跑步的时候真的会很干，就是 你成绩进步到一定的时候你要再练的话，哇就像我练间歇你会一直想要吐，这个过程、哦、这太难了吧，
很痛苦，其实
非常就是，但是如果你想要追求成绩这个是进步最快的，
嗯，
然后你发现一进步你就想要更进步，
嗯，
好，跟身体这么痛苦，你到底要这么痛苦吗？可是当你追求这个数字的时候，这个数值是会想要这么进步，可是最后你再反，就像我刚刚讲的，那跑步意义是什么？不就要健康吗？
嗯，
他每次间歇完都快要挂了，很健康嘛。所以后来就走到公益这一块，我干脆让更多人知道跑步。如果有些人想要去追求成绩的进步，我也告诉他，你可以上网找课表，你可以找，最好是找教练了，因为教练才是知道你所有状况的人。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你以为一直跑一直跑一直间歇就进步，没有休息啊，或者是正当的补给啊，然后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这你进来跑步之后，你会发现跑步的学问很大。对，那我现在是觉得，哎，跑步的人你都来做公益，你会让你的跑步的生命稍微比较长一点。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盲人环台一场活动。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
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户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户主表达要自愿提缴，户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又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用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活动是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邀请到社长杨忠鼎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年其实是这场活动的第九届，办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接下来啊，或者是说后协会这边有没有其他想要完成的目标呢？例如说帮这个视障朋友们上一些课程啊、训练啊、哦、现在有在做这部分的工、那个功课。
你讲到一个我们的未来，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就是我讲一个，我觉得像我去参我有带视障朋友出国去跑步。上次今年年初五月份有跑布拉格齁、哦、带视障朋友、五个市场上去跑步的，那是我最受挫的一次。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布拉格这样很漂亮，
对啊，
你想想看，你眼睛闭着，我跟你讲说啊，玉璇这里好漂亮，好漂亮。第一天你一定会跟着我、没办法跟着我们。第二天也跟你讲好漂亮，好漂亮。你就会想到底多漂亮，看不到、啊，
到底多漂亮，
对啊，
长怎样？
第三天就他就不开心了，
嗯，
啊是多漂亮，我又看不到，
嗯。
可是你看，我们在口述影像就很糟了，
对，
我们就只有两个字漂亮。
是长怎样的漂亮，
对，我们就不会形容了吧，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哇，然后因为以前都是跑步跑步，那这一次的时候发现哇，跑步，对，如果你只跟他相处这个六小时或是跑步两小时、很简单，就跑步啊，就是体力消耗尽就好。可是如果你跟他持续三天五天，你就除了跑步之外你就吃也 OK， 但是你通常在国外的时候你就很多的美景嘛，
嗯，
所以我很受挫，就我觉得陪跑员以后要跟视障朋友常相处，就像你刚刚讲，未来要做些什么？对，我觉得要去找一些口述影像的老师来去教陪跑员。
嗯，
你不要你看得到很美，可是视障朋友跟你就只有就看不到吗？
对、啊，
所以你又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跟他讲话，说真的很干。
你说词汇很疲乏，
对，所以我就哇，我小时候国文老师太厉害了。
嗯，
对，我们国文都不好的，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哎，那我们要怎么？所以我有其实说这口述影像，有些老师他会教你怎么样去口述影像，就像口述电影一样。
对，
所以对，如果协会我大概在明年会有做这件事情，我会让陪跑员除了跑步丰富这个视障朋友，我希望口述部分也可以，对，这是我自己想要做的，是当然还没有在协会的目标里面，但是我觉得你讲的很重要。其实做到这个，我们不是有一个评级，说有一些东西是要不一样，不能说跑步公益。其实有很多时候是把，比如市场朋友每跑了八年这个路线，每次说啊，这个桥很漂亮啊，是多漂亮，哎呀、啊，西罗大桥是怎么样？你说要讲一些结果，
哇，很大这样子，
对啊，就是很大很漂亮，很多人，然后这个一个红色蓝色，然后这个你有没有想说天生盲的人，
他们不知道颜色，
他根本不知道颜色、你怎么去跟他陈述这个？
对啊，
所以这是在这个布拉格的给我很大的打击，就是你都会跑，都会带视障朋友跑步，结果只有漂亮两个字，是不是很受挫？这个词汇怎么这么少？对，所以我会觉得，原来口述影像有很多，你可以带他去摸，带他去摸，然后就让他感受层次。就你带之后不会是以我明眼人我看得到很漂亮，可是你们想说你带他去让他感受是上下坡跟层次的差别，这个漂亮就会在他的心里。好，但是因为我有先去问过了，所以我说原来要这样，你不能说你走过去很漂亮，那是因为眼睛看得到，可是他对他们眼睛看不到，你要让他去感受地的起伏，东西的远近。好，所以你就要走更多，或者你要带一些这个大概是后面是怎么样，你就跟他讲教堂长的样子啊，不那个人怎么，就要带他去触摸就对了。这个是我在布拉格回来就我很受挫，就是忠鼎啊，都只有你很漂亮，又看不到，来这里要干嘛？真的
哦，听到这个会有点、
好难过。
对啊，
查理大桥这么漂亮，他走过去、然后嘞，你然后让他摸，告诉他这个眼睛，你就你的口，就是如果你怎么口述，你就会知道你带他说、让他去感受什么。
对对
对，所以这样你会让跑步就不会只有跑步了，你会让视障朋友除了跑步之外，他在感受美的部分也会在这个旅程中，或者说你这个过程中也会更丰富了。对对对。
那这比较像是训练陪跑员的部分，但是在视障跑者呢，协会这边还是这是有另外不同的这个单位在做的训练、
我其实也不知道视障朋友，我们在陪跑是就是带他跑步，那他在其他的方面因为有的是按摩的嘛，有的还有其他工。这个我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台湾的社会有很多的机构是可以帮助视障朋友的，只要他们想要 哦，他们应该都会找得到帮助的人。那我们这个协会大概就是，如果你想来做公益，我就是让你跑步做公益。
哦，但是关于陪跑员啊，我之前看到有关于陪跑员的诈骗。社长有看过吗？
有我们
这个好像也可以跟大家呼吁一下，
就是你点进去，他就是要你的个资，
对，
电话啊，对啊，然后有时候我们的图会被盗用。
哦，是哦，
像我就被盗用，就是我的图嘛，哈，你就会去检举他，我们都会在那边留言说这是诈骗，这是诈骗，
对啊，
就很多人就你看，说我们台湾人超有爱心的，这么容易就骗到了，对，
就是他说是诈骗，然后陪跑员会说什么有给薪水，
对，没有，我们陪跑员都是有爱心的，没有收钱的，
对，
没有
收钱，所以如果你看到那网络上面有说，如果你担任陪跑员，然后给薪水，真的要小心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陪跑员都是、那個、
做公益的部分，
都是做公益，都是志工，對對對對，所以收钱，其实网络上只要跟钱有关的几乎都诈骗，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要窃取你个资的，留电话啊、身份证字号啊、电话我都觉得有问题了，他就是让民众的爱心，只是
滥用大家的爱心，
对，我们在我其实我自己在 FB 里面也看到很多次，然后我都会检举他，然后他是诈骗，
那如果大家真的要从正当的管道、正确的管道当中去找到相关的资讯，要怎么样来去搜寻呢？
我觉得现在做的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中华视障路跑运动协会，大概台北有台大、天母，然后新庄、信义，大概有七八个团体。
这个是让视障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跑步，
视障朋友可以，陪跑员也可以，
陪跑员也可以。
对，而且他们一年会有四次的训练。那我们盲人环台协会是每个礼拜天，只要没有下雨，每个礼拜我们就在建南路的有一个叫米粉寮。同心米粉的，就是内湖了。就是同心，就是你只要打同心米粉，然后同就经营同体的同，同心米粉的。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在那边不要说培训，就是来十次，我们就发证书给你。对，
随机的十次都可以。
对，随机这样，我们都有统计，然后十次我们就发一个陪跑证书给你，就是你有跟视障朋友跑过十次，我们就会发给你，因为我们发只是告诉你让你去告诉别人说，哎，我们这边有办培训，在你陪跑过哦，那真正。你不是说你有这个证书你就已经是陪跑员，你的陪跑员，你是不是陪跑员决定那个视障朋友要不要给你当陪跑员，就你有证书啊，人家不给你跑你也不是陪跑员，
对、啊、
所以你只是让视障朋友说，哦，你有那个盲人环台培训过的证书，哦，那你可以带他，真正要带的默契是要培训的，
当有这些证书之后，然后实际上要怎么样真的跟视障跑者互动才能真的取得这个信任感，因为盲人环16天的行程嘛，很长，是都同一个陪跑员，
我们对，其实盲人环台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尽量是同一个陪跑员，可是全省各地的跑友都想要带视障朋友，
对，
所以那个他的陪跑员就会变成是交下，比如说你在桃园你想陪跑，我想要陪跑试试看，我们会找比较宽的路让你试一下。对，当然我们会取得视障朋友的认同，其实视障朋友都很好，他都不顾他生命安全，他说好，我要让你试，因为好不容易有朋友来陪他，总不能说人家很高兴，结果你说 no，所以我们会找一地方，哪怕陪跑这个100公尺或200公尺，我们会让你感受，但是那个每天陪的那个人就会当成是导师，然后去教这个新来的这个没有经验的人，因为我们也很害怕，所以我们会找一个比较好的路段让你去陪跑一下下。对，这人会在旁边看，对，所以你是如果在环台的过程中你是有机会陪跑到的，但是会在我们安全的考量下，当然如果路段都不允许，那可能就不是你一来就一定会有，但是我们尽量让你有机会尝试这种信任跟这个默契，不是这么简单的，
就是还是可以有机会尝试的啦，但是如果在平常，就是不一定要是环台期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都可以在每个礼拜天的早上，对不对，应该都蛮早，
每个礼拜天的早上7点在建南路上的一个叫同心米粉寮，
在这边，
对，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天都7点都在那边培训，你只要来，或是在网络上，其实你只要打环台，我们有 FB， 有人有小编在回复就对了。
那最后呢，节目最后想要请社长来跟大家，可能在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或者是说呼吁一下也好，就是希望大家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认识这一场活动，或者是说希望大家怎么样来去理解这个盲人环台的宗旨跟意义呢？
好，我觉得我很常觉得 说哎，这是视障朋友带着我们去做公益，大家视障朋友看不到怎么带你做公益，其实最初的发想就是视障朋友他就想要去帮助比他更需要帮助的人，那他这个视障就很多，其实很多视障朋友在感谢社会的方式就是用跑出来表示说哎，我得到社会的帮助，我可以这个很健康的来跑这个，所以我现在都不会讲视障朋友，任何只要身上朋友或是说你在社会上属于比较就是有受伤或者什么样的朋友，你只要愿意走出来，我相信这个社会都会愿意让你的生命做翻转，所以不管是智障啊然后自闭，你只要愿意走出来，我觉得志工都可以带你出来，然后这个带出来之后就像吴师傅一样或者视障朋友走，你走出来之后你会让很多社会上像我们这些正常的人会觉得哇你都已经可以还台了，还可以做公益，你们觉得比我们还要
厉害。
对，
对，
那同时他这个活动办到这种八九来，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他鼓舞了社福团体的那些身障朋友或视障朋友，怎么说呢，就他们我从一个我其实最深的感受是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们会跟他握手，他握我的手就让他觉得碰到就握下一个了，可是他握那个视障朋友的手就握着握很久，就十几秒，我想说这是差在哪里。好，后来院长跟我讲说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的社福单位每一个小朋友或者每一个身上的朋友他们都很期待，就期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社单位他不能走出去，他没有办法就是像我们可以跑出去，他就把他就好像共情一样啊，你能走出去好像你带我们走出去了，所以他们讲说其实小朋友为了想要跟他们一样，所以他们就会骑脚就在因为他们不能走，因为社福单位是一个人照顾七个，所以他们会想要骑脚踏车，就想要运动啊，就以前大家都是瘫在那里都不动的，可是因为有盲人环台之后他们的运动变多，其实就少看医生了，就是肠胃各方面就好，这都是那个社福单位的院长他们跟我讲，他说啊这个活动不管你们有没有募给我们多少钱但是身上朋友来这里，就身上朋友来这里，就让他们的小朋友愿意运动了。然后呢，很多因为愿意运动，就愿意做服务。他们讲说，不然做饼干的啊，做什么都会说啊，这是吴师傅要的饼干，他们会更积极的去做饼干啊，表演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已经是鼓，就是鼓比捐钱更有力量，就是让这些小朋友真的想要为社会做点事，或者说真的想要很认真过，总比之前懒懒散散就差很多。
相信自己也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其实跑步其实一开始不知道会做到这里，但是每一个社福讲啊，钟点今年又来啊，要欢迎，然后就跟我讲说，哎，他们要让这些小朋友都知道，或是新来的小朋友，或是有一些小朋友的家长，或是身上朋友的家长，让他知道这个。所以我会觉得，哎，这个活动其实不单只是募款这件事。不是只有募年菜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不但募年菜还鼓舞他们内心的富足，让他们知道，哎，我这样子不能就是好像很懒散，我应该也要做一点事，要像吴师傅一样。对，我觉得这是我们让一个这个梦想，让每一个人都有跟吴师傅一样的梦想。
对，
我就觉得这个活动办下来最大的意义就是不但帮他们增加了募款的部分，因为以前没人知道，现在知道。再来就是连里面的被照顾的这个照顾的对象，他们其实也想要翻转他们的生命，也想要像吴师傅一样可以帮助别人。
对，帮助别人的精神。
对对
对，
对，
不一定说啊，大家都要来跑步啦，就是你有这样的，你相信这件事情会成功，你相信自己也可以的话，其实对于这个社会大众来说都是一种鼓舞的心态。
对对对，
那刚才说到募资，这个年菜目前还在募资的阶段当中吗？
其实因为我们这些募款的这个年菜部分都是给社福单位的，给我们的协会，我们最后也是转给社福单位。那我要讲的是说，因为我们最想的是这个活动其实要让很多的人参加，很多比如视障朋友参加，有视障朋友就要志工啊。其实活动经费其实也是我们要募的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是年菜的部分我们就是转到年菜，如果是活动的部分我们都会希望是给我们募活动的经费，也是我们需要的。
那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说那两个管道要怎么样来去查询呢？
就是我们现在是在网站上，你捐款你就让你选择你是要捐到活动费呢还是年菜费啊，那你也可以都说两个都要，就他会帮你分就对了。
看要捐给协会还是捐年菜的部分，
或是你都就是除以，
或是都可以，
都可以。我们这样就三个选项了。对，
乘以二啦，
乘以二，除以二，
乘以二的部分，
你可以捐两份，把它捐年菜1000块，然后捐活动费1000块也可以。因为我们有22个社福，我们最后的总金额是除以22。 但是我们就是我们一进去这个社福单位，我们会用抛砖引玉，我们会有个50000块的支票，大家合照，代表我们有捐50000块。这50000块也是真的，有时候是拿现金。
是每个单位都50000块。
对，所以我们22个，就我们一定会就110万，我们一定会捐到他们的手里。就每因为这个是照相跟中奖嘛，因为这么多人照相，你不会觉得它是诈骗。
对，
而且那个照片我们会有动画这些，就你不会觉得它是 AI 的。如果你有
现在 AI 也是，
对啊，也是很真的。
对对对
对，如果你有亲自参与，像我们很多跑友，中途加来的跑友啊，他们几乎都在那个社福单位都会捐，就直接捐给社福，因为你真的是跑，就平时你不会，你就跑步你不会去跑到这个社福单位，可是我们盲人环台会帮你带进去，你会
所以陪跑员啊什么一般的民众也都可以一起进去到里面，
对，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会带你进去，然后你会了解这些啊，原来还有老憨儿，就是这些是已经来这边住20几年了，那他们这吃喝都在这个，就是他们的父母亲已经上天堂了，可是他就留在这里，所以你会知道，你会感受你自己很幸福，然后你付钱是值得，总比你回到哪里去你更不知道干嘛。可是你来这里，他会告诉你啊，我今天消防设备25年，我要修啊，我这地板怎么样？你会知道他们真正的需求，
亲眼所见的需求。
所以你给的钱你会很 OK 的，对，这是我觉得。另外一种这个活动的意义，就是你真正看得到你的钱或是你给他们的年菜他们是怎么运用的。为什么叫年菜？其实就是我们其实给社福单位我们募来的钱给他，那他要做其他运用那是他们自己去做的。对，所以我们是以募年菜，是因为刚好过年这个口号比较好说，所以为爱募年菜，因为有你在嘛。对，陪跑一小段，让爱不间断。
我觉得 slogan 都取得非常厉害。
对对对 对, 對。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一场盲人环台的活动是从12月27号到
明年的1月11号，
16天不间断，然后是真的台北台湾的所有县市都会跑到，
除了南投没有，离岛没有，
南投跟离岛会可能比较困难一点，對對對，但是呢在每一个县市当中，如果听众不定是台北人嘛，可能会是其他县市的人的话，其实如果想要共襄盛举这一场活动，都可以到网络上面，其实协会这边已经公布了路线图，然后大家可以去，就算只跑个5公里3公里也都是很 OK 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觉得担心自己比例跟不上，这个捐款啊募资啊都是可以一起参与这场活动的。那今天非常谢谢这个社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场这个盲人环台的活动，谢谢社长咯。
谢谢于璇，谢谢主持人，谢谢。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升，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平凡的日子里，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吗？给生活加点调味，一起发现日常中的美好。打开收音机，每天带给你不同的惊喜。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蓝田在空中陪伴您读本好书，听好歌，吸收健康生活新知。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欢乐生活通，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不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